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9号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苏珊·戴斯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敲定习近平九月访美。除了这个时段重要的国际新闻之外呢，我们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美国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最新发展的新闻，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首先报告国际新闻，埃及一家法院星期六以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罪名判处半岛电视台三名记者有期徒刑3年。开罗法院在对案件进行重审之后作出判决，半岛电视台代理台长莫斯特法索阿格就判决发表声明说，判决毫无逻辑，违背常理。原来呢，预计埃及法院8月初会做出这个判决，但是三名记者2013年12月被捕以来，埃及法院一再推迟司法程序。被判刑的三名记者是加拿大人，加拿大籍埃及人莫哈米德·法赫米、埃及人巴赫尔·莫哈米德和澳大利亚人彼得·格瑞斯特。格瑞斯特呢，今年2月被驱逐出境。他在法院宣判之后呢，在半岛电视台节目上说，这是不公正的，不能允许这种做法。他说，我们不是恐怖分子。半岛电视台代理台长索阿格说，法院呢没有找到任何支持对三位记者不实指控的证据。埃及法院一年多前一审判定三人有罪，其中呢法赫米和格瑞斯特被判处7年徒刑。埃及上诉法院今年1月呢，在检方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告支持穆兄会之后，裁决此案重审。之后呢，格瑞斯特今年2月获准返回澳大利亚，穆哈米德和法赫米获准在埃及保释候审。埃及现任总统塞尔西2013年7月领导推翻穆斯林总统穆尔西以来，一直对穆兄会进行镇压，包括穆尔西在内的许多穆兄会成员被逮捕，并在集体审判中被判刑。泰国警方说，他们逮捕了一名与曼谷8月17号爆炸案有关的嫌疑人，那次爆炸造成至少20人丧生。泰国警方发言人说，这名嫌疑人星期六在曼谷郊区被捕之前呢，警方在他租赁的公寓中发现了可能是制造炸弹的材料。美国之音驻曼谷记者赫尔曼说，一名警方官员说，被捕的是28岁的土耳其人阿德姆·卡拉达格。迄今还没有人宣布对曼谷市中心热门景点四面佛的炸弹袭击事件负责。当局说，被炸死人当中呢有游客，还有几十人受伤。警方公布的据信是主要嫌疑人的画像，画像上的外国年轻男子身材瘦长，头发散乱，戴圆形眼镜。现场的监控视频显示，这名男子把一个背包放在四面佛外面的一个长凳下面，离开现场后发生了爆炸。泰国官员认为有人帮助他策划了这次炸弹袭击，但此案不一定与国际恐怖组织有关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在匈牙利边界附近奥地利高速公路上的一辆货车里发现71具移民尸体的消息令他深感震惊和难过。奥地利警方在发现这些尸体之后逮捕了至少3名涉案嫌疑人，警方认为大多数受害者在车厢内窒息而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我们必须知道人们为什么会冒着生命危险，他们在逃离战争、政治不稳定和不安全，是为了寻求更好的未来。我们的当务之急必须是拯救生命，提供人道主义救助。潘基文还谴责人口贩子经常把非法移民抛弃在海上，导致他们被淹死。潘基文称，地中海是死亡陷阱。美国军方说，伊斯兰国 激进组织讲英语的头号黑客和招募者朱纳德·侯赛因8月24号在叙利亚法卡地区的空袭中被炸死，这是对伊斯兰国的又一沉重打击。胡赛因是英国公民，他是五角大楼通缉的主要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之一。美军发言人说，胡赛因非常危险，拥有很高的技能，并表示要杀害美国人。奥巴马总统说，部分位于北极圈内的广袤而遥远的西北州阿拉斯加的居民已经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后果，他准备星期一前往阿拉斯加州进行为期3天的视察。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在美洲讲话中说，由于海面上的冰层融化，阿拉斯加人正面临更猛烈的风暴潮，更频繁发生和面积更大的山火，日益缩小的冰川，以及世界上最快速度的海岸侵蚀。如果美国人坐视气候变化，那么到本世纪末，预计阿拉斯加的气温将上升 3.3 到 6.7 摄氏度，会影响到很多产业。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10年前的这个星期，卡特里娜飓风引发的风暴潮冲破了堤岸，新奥尔良市及远郊大片地区遭受重创。接下来的美国万花筒节目要带您到新奥尔良看看那里的重建过程，不要离开，请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位于纽约曼哈顿上城的哈莱姆区 Harlem 或翻译成哈林区，是纽约著名的黑人社区。过去它曾经恶名昭著，犯罪猖獗，但是近几年来它成了想要体验了解非洲裔美国人文化的观光客的必去之处。我们来看看哈莱姆区为什么这么吸引人。
I want to welcome you guys to New York City. My name is Reggie Reg.
地道哈莱姆区人雷吉曾经是70年代嘻哈团体 Crash Crew 的成员，现在他是哈莱姆区的导游。他除了带领游客参观当地著名景点之外，还向他们解说嘻哈文化的历史。
很多人来到这里对我们的导览有兴趣，因为他们想到没有列在旅游书上的地方。他们对像时报广场那样的普通旅游景点感到厌倦，他们想要深入社区看一看地道的纽约。
哈莱姆区最著名的景点是阿波罗剧院，著名黑人歌手 James Brown、 B.B. King 和 Aretha Franklin 等人都曾在这里表演。来到这里的访客除了可以了解这家表演场所的辉煌历史之外，还可以欣赏各种表演节目。另外一个很受欢迎的景点是1968年成立的哈莱姆区博物馆，该博物馆重点展示非洲裔艺术家的作品。5年前，博物馆访客一年大约6万多人，去年已经增加到超过11万人。近年来，有越来越多游客渴望亲身了解哈莱姆区的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在施姆伯格黑人文化研究中心，访客人数从4年前每年大约10万人，到了2014年，每年访客已经超过30万人。
如果你只有一个机会经验非洲裔美国人文化，你会希望来到哈莱姆区，当然还有纽约。
除了游客之外，哈莱姆区还吸引了许多名厨来这里开餐馆。名厨马可斯·萨穆尔森开了一家名为 Street Bird Rotisserie 的餐馆，给很多纽约人到上城拜访的理由。
Harlem is such an amazing neighborhood.
哈莱姆区真是一个很棒的社区，不仅具有历史文化，而且真的是纽约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哈莱姆区总是给我很多灵感，不管是从朗斯顿休斯的书，或是詹姆斯鲍德文的书，或雅克布罗伦斯的艺术品，当然还有阿波罗剧院。所以我在瑞典长大时，我时常读到关于哈莱姆区的书。我说有天我要搬到纽约，我要在哈莱姆区开家餐馆。
很多人对哈莱姆区的刻板印象正在改变当中。
所有人都告诉我哈莱姆区很危险，不是个安全的地方。我来到这里很惊讶，因为这里并不危险，人们就是在工作，非常友善。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它和曼哈顿市中心很不一样。
Well, growing up, I knew it was extremely dangerous.
我小时候就知道这里非常危险，那是我们所听到的。你走在路上很可能会被杀害，那是我们以前听到的。但是我们现在走在路上一点都不危险，人们似乎非常友善。
根据专门推广纽约市观光机会的非营利组织 NYC & Company 表示，纽约观光客人数连年破纪录。2014年，纽约观光客人数超过5600万人，今年预计将超过5800万人。
目前最热门的观光趋势就是亲身体验，人们希望体验当地居民的生活，他们希望看到地方社区发生的事情。哈莱姆区就是最能给游客这样丰富的本地经验的地区之一，你从近年来到哈莱姆区拜访的游客人数就可以看得出来。
十年前的这个星期，卡特里娜飓风引发的风暴潮水冲破了堤防，新奥尔良市及近郊大片地区遭受重创。如今许多基础设施和民宅已经得到恢复，商业旅游业也蓬勃发展。不过这场飓风改变了新奥尔良的人口组成，一起来了解。
卡特里娜飓风的十年之后，这座城市似乎从垂死的边缘复生并越发强壮。
十年之后，我们自豪地展示我们所认为的世界任何地方最伟大的城市复兴之一。
科普林说，今天的新奥尔良显得更加年轻了，部分原因是它以文化、音乐和食物吸引了年轻一辈。
如今新奥尔良市比卡特里娜之前多了近500家餐馆，所以我们人少了，但餐馆多了。
这座城市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有变化，包括基础设施和学校的改善。人口虽然少了，但是更加多元化了。阿里森·普莱尔在新奥尔良数据中心追踪统计数字的变化，他说城市人口目前约为385000人，和2000年人口普查时相比少了10万人。
现在非洲裔美国人的数量比卡特里娜飓风前少了大约10万人，白人居民数量也减少大约1万人，可是拉美人和亚裔增多了。
拉美裔从德克萨斯等州来到这里做临时建筑工，但是很多人都留下不走了。
在路易斯安那州卡特里娜之后重建住房用了很多年，最终很多人在这里定居了。
很多志愿参加救灾的年轻人也留下不走了。新的人口构成改变了某些地段，不过普劳尔说正宗的新奥尔良文化不会流失。
新奥尔良没有变成迪士尼公园，跟卡特里娜之前比没有很大不同，基本上仍然是新奥尔良。
城市领袖面临的挑战是让多元社会的所有领域都能够享受到变化所带来的好处。
最近两名女星创造了美国陆军历史，她们分别是克里斯滕·格里斯特和沙耶·哈维尔。他们通过了严酷的训练，和94名男性一起从以严苛著称的陆军游骑兵学校毕业，证明自己是强者中的强者。
一周接着一周的障碍训练与命令执行，考验着学员体能和心理承受能力。
你从没感受过这样的身心交瘁，感觉就要崩溃了。
陆军游骑兵要昼夜执行任务，跋山涉水。在入选这个课程的军人当中，有60%的人无法完成所有的训练。
你一天都不能休息，不能感到累，必须继续前进。
克里斯滕·格里斯特做到了。 沙耶哈维尔也做到了。
我们与任何入选的人一样想要胜出，我们显然成功了。
他们的成功令周围的人印象深刻，也反映出专家们所说的社会转变。
这确实挑战了那种认为女性竞争不过男性的看法，也表明文化确实会改变。
我不在乎是男是女，如果他们有游骑兵臂章，我就希望他们与我并肩作战。这两名女性证明了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与我共进共退，我知道他们值得信任，也希望他们能信任我。
他们还赢得了训练指挥官的褒奖。
我对他们感到非常骄傲，今后我会再次和他们合作。
星期五，格里斯特和哈维尔参加了美国陆军游骑兵学校的毕业典礼，成为第一批从这处陆军精英训练营毕业的女性。十一月还将有更多女性尝试这个课程，希望获得游骑兵臂章。与此同时，美国军方正在研究是否让女性进入那些历史上只允许男性加入的岗位。
上星期我们介绍了覆盖洛杉矶水库的遮阳球，那是黑压压的一片。今天我们来到洛杉矶的麦克阿瑟公园，那里的湖面也漂浮了成千的塑料球，不过它们的颜色缤纷亮丽，充满了希望和喜悦。我们现在就带你去欣赏。
洛杉矶市长贾西提最近仿佛跟塑料球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表示，在洛杉矶，为了解决干旱时期的水质量问题，我们在洛杉矶水库里释放了9600万个黑色的遮阳球。一个星期后，我们在这里的麦克阿瑟公园放下孩子们画的美丽彩球，这两者都是富有创意的答案。覆盖水库的小黑球可以防止藻类滋生，减少水分蒸发。漂浮公园湖面的大彩球则是公共艺术展览。这个刚在洛杉矶市区公园推出的大型装置艺术展，是洛杉矶的艺术家伯尼和艾德马西兄弟的点子。麦克阿瑟公园上世纪曾是洛杉矶市民休憩的好去处，十多年前逐渐沦落为帮派分子出没的晦暗地带。伯尼马西说，我们认为麦克阿瑟公园是一颗被埋没的明珠，我们希望能帮助它恢复昔日的光彩。要怎么吸引市民呢？马西兄弟创办的非牟利希望肖像艺术组织发起的一个叫做麦克阿瑟公园球体天地的项目，通过10000多名义工的努力，在过去几个月绘制了2500个塑料彩球。马西说，参加的孩子当中，许多有身心障碍，有的是医院的病童，有盲人中心的成员，他们都可以自豪地说，这个彩球是我的成就。四年级的小学生圣地亚哥说，我很兴奋，因为市长要来，我可以帮他画彩球。我在作画的时候心里想，太棒了，他们要把我和同学画的彩球放到公园的湖里。麦克阿瑟公园的湖面相当于7个美式足球场大小，要安置成千个直径1.2米到1.8米的塑料彩球，从搬运、打气到释放、固定，都必须要有更多的义工帮忙。义工艾伦表示，释放彩球的过程很长，先要裁剪固定彩球的绳索，在水里保持平衡，彩球要连接到跨越湖岸的缆绳上，缆绳与缆绳之间再塞进更多的彩球，一共有2000多个。这些努力蕴含了教育意义。马西表示，这个活动提供机会让他们目睹全洛杉矶各个族裔成员携手合作促成积极改变的过程。在一个月的展览期，新球将陆续下水，麦克阿瑟公园的球体天地还在增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在亚洲许多城市，包括北京、上海等地，都可以找到猫咪咖啡馆。顾客在咖啡馆里面可以一面喝咖啡，一面和猫咪玩耍。最近，美国首都华盛顿也开了第一家猫咪咖啡馆，不过和亚洲的猫咪咖啡馆有些不同。我们现在就带您去一探究竟。
在华盛顿第一家猫咪咖啡馆 Crumbs and Whiskers 里，你不但可以一面喝卡布奇诺，一面和猫咪玩耍。和许多亚洲猫咪咖啡馆不同的是，如果你看中哪只猫咪，你还可以把它带回家。在亚洲，猫咪咖啡馆已经流行多年。一天，在华盛顿郊区马里兰州长大的肯奇恩·辛格到泰国旅行时，拜访了当地的猫咪咖啡馆，激发他在华府也开一家猫咪咖啡馆的构想。他到 Kickstarter 网站筹集创业基金，一天之内就筹到15,000美元。
这是一个整体的经验，你和朋友到一个地方点杯饮料，同时和动物玩耍。在我们的文化里，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动物相处，所以到我们这里，你不仅来到咖啡馆，而且可以和猫咪共处，这很特别，而且好有趣。
咖啡馆里大约有20多只猫咪，它们都是来自华盛顿保护动物协会没人领养的孤儿。辛格的目标是给它们每一只猫咪都找到一个温暖的家。如果顾客决定收养某只猫咪，他们必须到保护动物协会完成收养手续，然后回到咖啡馆领取猫咪。辛格说，收养项目目前相当的成功。不过在满地是猫的地方准备顾客餐饮相当不卫生，因此华盛顿卫生局禁止他们在这里准备顾客食物。这家咖啡馆的食物都是在咖啡馆对面的一个餐厅里准备的。不过这家咖啡馆的明星不是食物，是猫咪。猫咪似乎比椅子还多，很多来这里的顾客是爱猫人士，但是碍于他们住的地方不能养宠物，或养宠物所需开销太大，或家人对猫过敏等原因，自己不能养猫咪。顾客克里夫顿英表示，和猫玩耍可以缓解压力。
我已经觉得比较放松了，这个星期工作压力很大，所以来这里是个很好的主意。
菲比霍尔是爱猫人士。
我住在公寓里时又时常搬家，所以自己要养猫有些困难，所以想来这里抱抱猫。
对那些有兴趣收养的人来说，来这里比去收容中心更能清楚看到猫咪如何与其他人类及猫咪互动。
如果你到保护动物协会，他们都被锁在笼子里，你可以一个一个把他们抱出来看，但是你没有机会看到他们在同一个地方相处。
猫咪咖啡馆源于日本，后来在亚洲及欧洲都流行起来。在美国，猫咪咖啡馆仍然屈指可数。辛格承认，一旦猫咪咖啡馆失去了新鲜感，对这家咖啡馆的兴趣可能会大大降低。不过由于这家咖啡馆的地点在游客众多的乔治城大学附近，他希望这家咖啡馆能够成为当地旅游景点之一。
艺术和音乐对人类来说是重要的精神食粮，不过如果你问动物饲养员，他们就会告诉你，动物和我们一样需要精神食粮。所以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为部分动物提供艺术创作的机会。记者苏军到访国家动物园，记录了这些动物艺术家的作品。
弗朗索瓦2年前就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这头长毛熊能够使用呼吸进行独特的绘画创作。他的饲养员史黛西·泰贝莱欧说，尽管这听起来有点奇怪，其实是长毛熊的正常行为。
他们的肺非常大，一呼一吸就能释放出大量的空气，我们利用的就是呼气的这个动作。我们将在一条管子里放上颜料，然后让长毛熊向管子里呼气，所有的颜料就会被喷到画布上，创作出非常棒的作品。
国家动物园里的动物艺术家多种多样，他们运用各种各样的技法，使用无毒的水质颜料来创作作品。很多动物用它们的掌和爪，诸如猩猩这样的猿类拿起画笔和其他工具，仔细选择作画的颜料颜色。小哺乳动物饲养员肯顿·克恩斯说，但是跟人类一样，不是每一种动物都喜欢画画。
是否要作画是他们的选择，如果我们看到一只动物非常不想参与作画，那我们会马上停止，我们会选择其他动物，给他们机会看看他们是否喜爱这个活动。
泰贝莱欧说，24岁的弗朗索瓦特别喜欢表达他内在的艺术天分。
When I set up the materials for a painting activity, he comes.
当我把画画的工具架起，他就会走过来，坐在画板旁边，等着我们开始画画。他每次都这么做。我还注意到他的眼睛，他的眼睛会看着颜料从管子里喷出来，然后落到画布上。
音乐也是这个艺术项目的一部分。泰贝莱欧是动物园训练委员会的一员。他表示，促进体力与智力的训练是对动物日常照顾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泰贝莱欧拥有从平板电脑到玩具在内的各种工具。科恩斯说，这个项目也会带来其他的好处。
饲养员和动物的任何交流都能增进他们之间的纽带。我们也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建立更强的纽带。
动物们创作的佳作特别受到游客的喜爱，他们一般会在动物园筹款活动中出售。
好，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也就是 PEGGYVOA。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美国爵士女歌手 Jane Monheit 现场表演的歌曲《The Sweetest Sounds》。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中国股市震荡、经济放缓，继而冲击全球市场之际，有关中国经济的走向成为当前一个全球性谈资。美国之音呢，就中国经济基本面增长和改革前景，人民币国际化及其对美元的挑战，以及习近平访美在经贸方面有何看点等问题，采访了华盛顿保守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项目负责人威廉·威尔逊博士。威尔逊博士在任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首席经济学家期间呢，曾长期住在北京和莫斯科，对中国经济有深刻的了解。今天请你收看 VOA 卫视专访的第一部分，中国不会崩溃，但面临危机。
房间当下最热的谈资莫过于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以及中国股市异常和货币的贬值。华盛顿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的经济学家威尔逊博士，在担任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首席经济学家期间，曾经常驻北京，对中国的经济有着深刻了解。他对当下中国经济境况感到忧虑。
Quite frankly, I'm very worried, and many people.
说实话，我和传统基金会的同僚们都对中国经济感到担心。我们都不希望看到中国经济崩溃，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
But there's no one in this building that wants to see China economy the crash.
过去一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大约四年前，中国的增速还有10%，而现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已经降到了5%左右。 而更令人担心的是，原本大幅的减速还将会继续下去。过去两周，全球市场发生剧烈震荡，华尔街也遭遇四年来最糟糕的表现，这也反映了全球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忧虑。作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对资源输出国的影响已经显现，而中国在多大的程度上又能影响着美国经济呢？大约五年前，中国在美国还没有创造什么就业机会，因为当时还没有多少的投资进来。而今天，中国支持着美国100,000个就业机会，而且仍在快速的增长当中。不过，威尔逊不认为中国经济出现问题，将会把美国也拖入泥潭。
For the United States, we only export 1% of GDP.
话说回来，美国仅向中国输出1%的 GDP， 因此美国受其冲击影响不会很大。即便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硬着陆，也不会导致美国陷入衰退。
Hard landing, which we don't want to see, but let's say it happens in the next few years, it will not cause a recession in the U.S.
威尔逊认为，当前中国背负的债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Two numbers in 2008, total Chinese debt.Government, household, and corporate combined was $7 trillion.
我可以给你两个数据。2008年，中国总体债务包括政府、家庭和企业总和为70,000亿美元。今天这个数字有280,000亿美元，增加了4倍，这是个巨大的增幅。因此，中国需要去杠杆化，缓慢地降低债务。也就是说，中国长期强劲的信用增长需要低于其名义 GDP。如果从数学角度看，那就意味着中国会以相当缓慢的速度增长，甚至到某个阶段降到2%-3%。
That implies much slower growth in China. It could mean 2-3% for some time.
中国对股市的强力的干预已经暴露出当局在应对市场动荡方面的软肋。中国当局应该如何才能做到经济的可持续的增长？
I think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a full grasp.
我认为中国当局完全清楚问题所在，但是这方面的转型说着容易，做起来难。
Transition is easier said than done.
中国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享有强大的权势，目前也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愿意放弃这方面的权势。威尔逊说，没有一个民族国家在未经历经济或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完成这样的转型。
I believe in two things. I believe that it's a mathematical certainty.
所以我相信，首先，中国必将经历经济上的危机；再者，中国不会垮掉。
威尔逊认为，中国仍将是亚洲经济的主导力量。当情况恶化的时候，会进行结构性的改革。VOA 卫视，肖洵、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8月29号是美国南方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遭遇卡特里娜飓风来袭并引发水灾10周年的纪念日。星期四呢，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了新奥尔良，赞扬城市的浴火重生。星期五，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时担任总统的小布什呢，也访问了新奥尔良，看看当地重建的情况。10年前的那场灾难不仅重创了新奥尔良，还是小布什总统的支持率呢一度跌入谷底。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协同前第一夫人劳拉到沃伦伊斯顿高中进行访问。小布什曾在卡特里娜飓风1周年时造访过同一所学校。布什夫妇和学生们在学校的体育馆里近距离会面。新奥尔良市市长米奇·兰德鲁和前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凯瑟琳·布兰科也同时到场欢迎布什夫妇。卡特里娜飓风来袭时正值布兰科担任州长期间，小布什在对满场的观众致辞时说，新奥尔良展现了坚强的韧性，相信未来将会更加美好。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摧毁了防护堤，城市被淹，造成1800人丧生，10万所住房被毁损。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新奥尔良一直呢都是国际旅游景点，但是在10年前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之后，旅游业受到了重创。现在随着这个城市的基础设施重建，旅游业呢也重获新生，成为了兴旺经济的一个主要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斯库从新奥尔良为您做的报道。
全年的每一天都有游客在著名法国角有着几百年悠久历史的街上漫步，在这儿即兴表演随时可见。新奥尔良给人提供的视觉、听觉、味觉感受是独一无二的。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几个月，很多酒店和餐厅闭门歇业，旅游收入也惨不忍睹。但是城市官员表示，如今旅游业正繁荣发展。
去年共有930万游客，而且市场还能继续增长。新奥尔良两年前曾主办过超级碗，我们属于室内每个周末都有大型活动的城市。
马克·罗米格密切地关注着新奥尔良市的旅游产业。
旅游业是我们的经济支柱之一，大约有8万人在旅游产业工作，但是去年一年游客花销就达68亿美元。
尽管目前90%的游客都来自美国本土，但罗米格认为国际游客的影响力很重要。
我们发现国际游客通常比国内游客待的时间长，所以他们待更长的时间可能也会花更多的钱。
在卡特里娜飓风的余波后，一些游客担心新奥尔良无法完全复苏，但是罗米格说，熟悉这个城市历史的人就会知道这儿的恢复能力。
在风暴后，在疟疾后，在石油泄漏后，这个城市都恢复了生机，人们奋力反击，因为这是我们热爱的东西，而且我们认为游客们来到这以后，他们会感觉他们也想成为这里的一份子。
罗米格同时也负责策划一场关注新奥尔良独特历史的活动，那就是2017年这座城市的300年大庆。美国之音弗莱库斯新奥尔良报道，由墨雨播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在上个星期的美国，有很多无名英雄，他们为这个世界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但因为经常隐身在幕后呢，所以常常被世人所遗忘。乔治·马歇尔将军就是其中一位。前英国首相丘吉尔说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人。接下来的走进美国节目呢，就要为您来介绍这位美国陆军第一位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将军。
收看走进美国，我是信妮。参加过战役的军人要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美国至今唯一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军事将领就是乔治·马歇尔将军。在中国内战爆发前夕，他曾赴华试图调停国共间的紧张关系。今天走进美国将带您走进乔治·马歇尔将军位于维吉尼亚州里斯堡的故居，让我们一起来回味这位朴实伟人一生不平凡的功绩。
Washington and end of the dramatic 11,000 mile flight.
1948年12月7日，蒋夫人宋美龄来到美国首府华盛顿进行一次非正式的访问。当时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夫人凯瑟琳来到机场接机，离开机场后，宋美龄就直接去了马歇尔将军以及凯瑟琳位于维吉尼亚州里斯堡的家。
I wish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for the interest and sympathy shown to my country by our American friends. I'm happy to be here in the historic and hospitable homeare my good friends, General and Mrs. Marshall.
超过一甲子的岁月流逝后，当年宋美龄口中那个历史悠久、热情好客的家， 如今已经成为乔治·马歇尔国际中心。米黄色墙、红色屋顶的建筑挺立如昔，庭院里绿草如茵，花木扶疏，看不出一丝饱经岁月的沧桑。
That was the Marshall's house. They moved.
这以前是马歇尔将军夫妇的房子，他们是1943年搬进来的。马歇尔夫人在1942年购买这房子时，马歇尔将军并不在场。这是要当作马歇尔将军退休后安享晚年的房子。
在前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眼中，马歇尔将军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美国人。二战期间，美国最出名的军事将领包括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巴顿都曾经是他的部属。他在1880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尤宁敦，之后毕业于维吉尼亚军校。在军校时，他认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伊丽莎白。
During World War I, he was a desk officer in that war.
在一次大战期间，他负责训练及作战计划，并且策划了两次主要战役，莫兹阿尔贡战役和圣米耶尔战役，奠定了盟军的胜利，而赢得了伟大的组织者的名声。
马歇尔将军的故居是一幢18世纪的建筑，一进门廊就可以看到典型美国联邦建筑风格，左右两边分别是餐厅与客厅，客厅里悬挂着蒋夫人宋美龄亲手画的中国画，左上角是蒋介石的亲笔题字《雪村图》《夫人画》，而厅里的中国家具则是与第一任妻子伊丽莎白在中国时期一起购买的。1924年到1927年，马歇尔奉命出任美国第15步兵团团长，任务是保护天津租界，这是他第一次与中国的接触。在这期间，他开始学习中文，但是从中国回美后不久，伊丽莎白就因病去世了。1939年9月1号，希特勒入侵波兰。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与此同时，马歇尔将军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参谋长，成为美国陆军最高阶的军人。当时还未卷入战争的美国，陆军仅有不到18万人，488门的机枪与40辆的坦克车，在全世界的陆军排名只有第19位。于是马歇尔开始和平时期的征兵计划，征召超过100万的年轻人开始练兵。但是这些生力军的任期只有短短的一年。
Persuaded them to extend that draft in September of 1941, which proved.
他在1941年9月说服了美国国会延长征召的限期，时间点恰到好处，因为日本突然偷袭了珍珠港，我们有100万的正式军队可以应战，而不是一小撮被认为是和平时期的陆军。马歇尔认为这是他一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原本在美国国内反对加入战争的民意出现了180度的转变。由于美国的加入，使盟军在二次世界大战的非洲战场开始出现胜利的曙光。
He worked under President Roosevelt, of course, and he worked with Winston Churchill to form the strategy.
马歇尔将军那时候必须要筹谋战略，他辅佐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一起研制出二战的制胜战略。那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任务，因为一方面希特勒控制了整个欧洲，而另一方面日本轰炸了珍珠港，占领了菲律宾。
1943年，马歇尔说服了罗斯福总统以及丘吉尔首相，开始准备反攻纳粹德国占领下的西欧攻击行动，也就是所谓的诺曼底登陆。他开始大量训练新兵，生产各类武器与军需用品，将美国陆军打造成一支世界一流的军队。1944年6月6日，艾森豪威尔将军被罗斯福总统任命为盟军最高统帅，来执行这项登陆计划。原因是罗斯福总统希望马歇尔将军留在华盛顿，坐镇决策中心。1944年12月，马歇尔将军晋升为五星上将，成为美国陆军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五星上将。在纳粹德国投降前夕的1945年4月12日， 罗斯福总统去世，杜鲁门总统接任成为美国第33任的总统。随着二战欧洲战场的结束，杜鲁门下令执行原子弹轰炸日本的任务。当年九月，日本天皇签字投降，二战终于结束。杜鲁门总统之后在马歇尔将军的授勋仪式上这样表示
In a war unparalleled in magnitude and horror, millions of Americans gave their country outstanding service. General of the Army George C. Marshall gave it victory.
We look back on it, and Americans think, "Oh, of course we were going to win that."
当我们回头看时，很多美国人认为我们赢得战争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二战期间，有很多的胜利并不是注定的。马歇尔将军的战略布局是制胜的关键。
1945年11月26日，65岁的马歇尔获准退休。告别军中袍泽，他原本以为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计划和第二任妻子凯瑟琳一起在这幢房子里安享晚年。但是退休生活才过了10天，杜鲁门总统的电话就打来了，要求他担任赴中国的特使，任务是调停国共之间的内战。
He worked very hard to make that happen, but it was a very difficult task. Now,He arrived in December of 1945, and he began.
他非常努力，想要调解双方之间的分歧，但那工作太困难了。他在1945年12月到中国后，马上进行谈判工作。他倾听各方面的问题，试图在1946年3月达成停火协议。但是，当他回到美国，希望国会提供资金帮助中国时，停火协议破局了。
And during that time, that ceasefire unraveled.
这里就是客房，被称为蒋夫人房。当年宋美龄来这里做客时，就是住在这个房间，这也是整间房子里最大的房间。而马歇尔将军的房间则是整间屋子里最小的一间，里面除了床铺，最主要的家具就是带镜子的五斗橱，而地上铺的则是宋美龄赠送的绣有马歇尔将军中文名字的地毯。马歇尔将军与夫人凯瑟琳分房而睡，在凯瑟琳的房间内，床上放着的旗袍则是当年凯瑟琳穿过的。
Unlike many house museums,
不像其他的住宅博物馆，我们90%的展品都是原始物件。
调停任务失败后，马歇尔将军回到美国，准备与妻子凯瑟琳过他们渴望已久的退休生活。然而杜鲁门总统在此时任命马歇尔将军为美国的国务卿。马歇尔上任后马上将焦点放在战后的欧洲。
The people were starving and cold, no coal to heat their furnaces. The situation was quite dire.
欧洲人民此时是饥寒交迫，没有煤来生火取暖，情形非常严峻。美国当时已经给欧洲人很多的金钱帮助，但是马歇尔推出了马歇尔计划，或者是欧洲复兴计划。这不光是把钱撒向欧洲，而是美国帮助欧洲国家一起来振兴他们的经济。
Work together to restore their economies.
1953年，马歇尔将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美国唯一一位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军人。
I accept this honor with profound gratitude, and I do it not merely for myself.
而自从马歇尔将军在1959年去世以后，这幢房子经过几十年的风雨沧桑，已经面目全非。1995年。乔治·马歇尔国际中心买下了这座庄园，并集资86万美元进行全面的整修。
It was a very long,
那是个非常冗长而又费力的过程，但是很多曾受到马歇尔计划帮助的国家与个人纷纷出钱出力，他们把这个房子整修一新，并在2005年对外开放。
马歇尔将军当年最喜欢荷锄耕作的花园已然恢复了原貌，走廊上斑驳的长椅让人联想起当年马歇尔夫妇在此喝茶小憩的时光。在凯瑟琳出版的传记中，马歇尔将军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是家，一个在流浪了41年后真正的家。以上是走进美国记者刘恩明、信尼发自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华盛顿史密森国家动物园星期五宣布，大熊猫妈妈美香上周生下的两只幼崽中存活下来的那只是男孩，孩子的父亲的身份呢也得到了鉴定，他是国家动物园的另一位明星大熊猫天天。请看我们的详细报道。
美香上周六产下双胞胎幼崽，但是体型较小的那只周三夭折，他同样也被鉴定出是雄性，父亲也是天天。动物园官员温迪·史密斯告诉记者，存活的这只幼崽正在茁壮成长。
最好的是，我们看到当大熊猫幼崽发出尖叫的声音，美香会格外关注，所以我们知道她在照顾幼崽。自从生产以来，她就一直待在那个窝巢里，不出去大小便或者进食。今天她准备出来，但是幼崽的叫声又把她挽留回去，她试了好几次才出来。
有关负责人士表示，工作人员正在检测夭折的大熊猫幼崽，他们说最可能的死亡原因是食物反流进入气管引发并发症导致肺炎。看护人员说，存活下来的这只幼崽一切良好，体重上升，不断成长。双胞胎的出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受人喜爱的大熊猫属于世界最濒危物种。此次美香是人工受孕，捐精者是中国的大熊猫灰灰和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天天。大熊猫产于中国，它们的生育率很低，特别是在圈养的情况下。目前全世界大约有300只人工饲养大熊猫，而野生的数量大约为1600只。 VOA 卫视为您报道。
目前美国各地的孩子们或者已经开学，或者正在准备结束暑假，而卫生当局发出了对新型耐常规化学治疗的超级头虱的警告。这种让人头痒的虫子会使学生无法上学，并且可能很难去除。最近在波士顿举行的美国化学学会的年度会议上的一项新的研究成果显示，至少有25个州的狮群呢已经有了抗拒拟除虫居酯这样一种能力，这是常规除虱产品的有效成分。下面是美国之音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加利福尼亚州17岁的本·库普佛曼刚刚从夏令营回来，带了一些不受欢迎的客人回家。
就在我挠头的时候，一个狮子跑了出来，它在我的手指上爬来爬去。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估计，每年有大约600至1200万狮子侵扰美国3至11岁的儿童。直到最近，父母们只需购买非处方产品，几天内就能除掉虱子。但是这些补救措施越来越不起作用了。科研人员说，这是因为虱子已经有了耐药性，甚至能抗拒化学品。
某些虱子有变异的可能，它们能抵抗我们用来杀死它们的任何产品。
维吉尼亚州的公共卫生官员说，虱子产生耐药性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这可能已经很多年了，几十年前就有出现抗杀虫剂的虱子的报告。
标准治疗不起作用时，父母被建议找医生开处方药，但有些家长不喜欢在孩子身上使用强力化学品，他们喜欢更自然的方法。这位加州的妈妈和其他家长一起开办了一个自然除虱的服务。
我们使用一种全天然的护理油，我们保证我们的服务有效，它不含杀虫剂。我们给孩子梳头，我们来抓虫子，省去了家长的事。
3年前在维吉尼亚州，当女儿招了虱子时，格里沃尔伯格开始了他的除虱业务。他用高温杀死虱卵，
热空气使虱子脱水， 如果狮子卵留在头发上，它们也会脱水，这意味着它们皱缩、干透。我们可以说，这就像在鸡舍留一个煮熟的鸡蛋，它不会孵化。
好消息是，狮子不携带疾病，它们只是让人讨厌、难以摆脱的寄生虫。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由海伦播报。
日渐升高的儿童肥胖率促使美国心脏协会和克林顿基金会建立了健康一代联盟。埃尔玛斯利向我们介绍了一个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孩子。
乔迪·艾文斯一直很活跃，他喜欢健身和运动，包括跳舞。
Dancing is a sport. Not everybody.
舞蹈是一种运动，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项体育运动，因为它不是奥运项目。这会让你的心脏一直跳动，这需要大量的能量，也需要吃得健康来保持活力。
It requires eating healthy to have energy.
Grab your legs, rock back and forth.
乔迪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对体育项目的参与，使他在九岁时就被选拔担任健康一代联盟的青年顾问委员会成员。
他们都在这个问题上不断发声。他们跟学校董事会谈论改变学校在食堂提供的食品。他们计划建设学校花园。他们跟州议员谈论可以通过的新政策。
而且更重要的是，会员与他们的同龄人都在谈论健康的饮食选择。这对改变目前令人担忧的肥胖问题至关重要。
每三个孩子中就有一个超重或肥胖，一些研究表明这可能是第一代寿命超不过他们父母的一代。
乔迪温柔友好的态度使他的朋友都听他的。
他告诉我，你的身体是你的圣殿，你通过适当正确的饮食照顾你的圣殿，适当运动，不要过于疲劳。
虽然他在董事会的任期今年结束，乔迪说他会一直保持活跃，并对他学校的朋友、邻里和其他地方传播信息。美国之音艾瑞马斯利，马里兰州报道。
很多人害怕看牙医，因为他们害怕牙医的电钻。一家英国公司开发出一种新技术，有望取代机械清洗牙腔。下面是美国之音普蒂奇发来的报道。
100多年以来，牙医修复蛀牙都是通过钻孔清除病坏的牙组织，然后用金属或塑料填充物补牙。依蛀牙腔洞的深度不同，这个方法有可能给患者带来不愉快，甚至是痛苦，并且这种痛苦必须周期性的反复。
你真的是在牙齿的余生中陷于修补和更换的循环。
损坏的牙齿珐琅质可以自然更换，但这一过程过于缓慢，不能阻止细菌在牙齿细缝处的侵蚀作用。一家名为 Reminova 的英国公司开发了一种方法，加速了这种早期蛀牙的自然再矿化过程。
我们刚刚找到一种方法使这个过程大大加快，将健康钙与磷酸盐矿物质输入你的珐琅质，并通过一个自然的过程结合和补充现有的珐琅质。
再用一个不需牙钻的方法清洗早期蛀牙后，牙医用矿物盐溶液覆盖牙腔并施加电流，电流很弱，患者并不会有感觉。沉积的矿物质迅速变硬，完全充满牙腔。研究人员说，这种方法可能对儿童尤其有效。
如果孩子在看牙医时有更好的体验，没必要钻孔和注射填充物，那么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就会更加积极，更有可能定期就诊。
牙医指出，新方法对早期蛀牙最有效，这也使得定期的牙齿检查必不可少。整个治疗过程持续时间跟传统的钻牙补牙方式大致相同。研究人员说，他们相信新方法可以进一步发展，以用于治疗晚期蛀牙。他们提醒人们，经常用含氟牙膏刷牙有助于从一开始就杜绝蛀牙。美国之音记者普迪奇，华盛顿报道。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题，我们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许波，不要走开，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下次再会。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股市狂欢落幕，世界看衰中国经济。从毛泽东卫士汪东兴去世盘点中共历任大内总管的命运沉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全球关注的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话题。中国股市一个星期以来跌宕起伏，引发亚太乃至全球股市的恐慌和震荡。从早前的疯狂飙升、股民狂欢，到今天的颠簸动荡、前途不明，是什么造成中国股市风云突变？股市的背后隐藏着中国经济哪些更深层的问题？国际社会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实力，甚至出现后中国时代之说，是危言耸听还是一叶知秋？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参加我们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著名经济学家、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中国经济与股市专家、香港淡水泉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田晶女士，以及独立经济学家、前上海中泰信托投资公司总经济师陈罗崩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首先请陈志武先生，耶鲁大学的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从今年6月中旬以前哈，中国的股市涨了100%多，那么在那之后呢，股价大跌，已经跌了，现在到现在看来是40%到50%。那么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急剧的转折？您的分析是什么？
当然，首先中国股市从去年到今年那个6月中旬涨那么多。是非常的非理性的啊，因为不管是官方媒体还是很多的政府官员，也承担一定的责任，是他们去鼓动了那么多老百姓去盲目的去买股票，结果呢这个通过的一些鼓动啊，再加上配资的那些支持呢，使得股市脱离基本面不断的往上涨，所以那个是这一次股市的那些危机啊，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背景、一个大的前提。但是在经济的基本面这方面我们已经在中国很明显的感受到、看到经历到的这些变化是非常大的因为从2012年以后，2013年、2014年到今年2015年，总体上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呢、和政府官员去应对这个挑战、那个危机啊，哈，是越来越频繁，而且呢，程度也越来越严重。所以，一个是股市的盲目往上那个炒作啊，往上冲，另一方面呢，那个经济的基本面挑战越来越多啊，跟那个原来比呢，越来越差。所以这种反差之下，就造成了这个六月下旬呢开始，一直到七月中，甚至到最近呢，那个中国的股市是不断的往下探底当然这个
好，我听
等你说，对。
好的，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谈谈中国经济大面的问题。不过先回到股市，我想听听田晶女士的看法。那么我们知道，从上一波股市震荡，比如说七月份，中国的政府大力的出手救市，暂时拖住了股市。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效果呢是有限的。那么这一波下挫，中国政府似乎没有像上次那样大手笔的出台这个托市的措施。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因素导致政府改变这个托市的做法？您的看法是什么，田晶女士？
好的，其实就是自六月中旬以来，那个本轮市场的调整呢，首先还是源于前期部分资产的这个极端化的泡沫。在市场出现比较大的回调之后呢，那么各类形式的这个配资杠杆又触发了这种一种集体的恐慌，那最终演变成一种流动性的危机。那上次也就是七月初的时候，政府就是出手，我觉得对政府来说呢，它也是有一个就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刚开始它是用一种比较简单粗暴的一种拉指数的这个办法，买中石化中石油，到最后就是买银行股，那么最后就是说给在跌停板上的这个中小股票呢就提供流动性，它也是慢慢的在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次呢，七月份的这次调也就是说最近的这一周的这个调整呢，我觉得政府是学聪明了。它只是提供一种流动性，而不是去拉指数，更不是去买一些不值得投机的这些不值得投资的一些垃圾股。我觉得是一个变化的，是在政府的这个托市的行为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好，我们再听听上海的陈乐波先生的看法。我想对于这个上证指数应该在一个什么合理的区间，外界有一些分析。那么我想问问您的意见，就是如果政府不出手，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这个股市的话，那么您觉得比如说上证指数应该是在比如说哪个区间才比较真实的反映中国的经济现实？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波动的最大的可能还是3000点到5000点之间波动吧，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
好的，那么在我想很多外界的分析好像跟这个数字有一些差别。那么还外界我看到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呢，比如说2000点到3000点才是，甚至还更低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区间。当然，要分析股市哪个是比较合理，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但是我想听听陈志武教授的看法。我们知道，在每次股市下跌的时候呢，中国都有不少的股民呢呼吁政府要救市。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多经济学家正认为，中国还有很多的政策手段可以用，包括比如说加大发行货币啦、降息啦、财政刺激、减税等等。那么，您认为这些措施是不是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呢？
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一点，就是说中国的股市啊，目前对于中国经济来讲，对于中国社会来讲，有多重要啊？我个人觉得这个重要性并不是很高，因为到目前为止呢，中国的 A 股市场更多的是一个台边戏，而不是主台戏。因为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尽管股市从六月中旬一直到现在，这个颠簸上下，这个折腾的来回啊好多次，但是实际上中国金融体系的最主要的这个银行体系啊，银行间市场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啊，还是非常的稳定啊，非常健康的。所以从政府决策层的角度来讲，首先要看到的是这个只要中国的银行体系啊没有面对这个实际的挑战，不没有这个进入危机的这个概率的话啊，那么股市上涨下跌啊不管多少啊，只是一些不是那么举足轻重的这些动荡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个几千万股民啊，这个可能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啊，因为尤其是那些通过配资啊哈、加大杠杆啊，本来就不应该买那么多股票的这些股民啊，他们肯定会不高兴的，他们肯定会出于自己的利益呢，会呼吁政府来救市啊，做这样那样的事儿啊。当然这因为这一点呢，在7月12号。前后明显的看到，确确实实，决策层在这些压力之下呢，大刀阔斧的进入来救市。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我就说，那个做法是错误的，不能够因为这个少数的人自己去出于这个贪心啊，去加大杠杆啊，通过配资，做到那么多的不该做的啊，这些买股票和投资的这个行为，他们应该要为自己的这个决策要承担那个后果的，不能够 一赔钱了就指望政府来救他们。所以7月12号前后的，不管怎么样，在当时很多的那些股民，也包括很多的专家的这个呼吁之下呢，这个政府呢莫名其妙的真的出来了救市了。那只不过到了最近呢，他们发现哦，你要去救指数啊，要去救这个抬高股票价格，到最后的话，这个牺牲掉，拿掉这个10000多亿的这个资金啊，去，把老百姓啊，把13亿多、中国公民老百姓的利益啊，拿来做牺牲，就为了救那几千万人的这个利益啊，哈，到最后的话，发现这个还不值得，因为救了以后，那个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啊，哈，未必就。就稳定了多少啊？所以这就是出现了最近的一个多星期呢，他们干脆就决定就不怎么救了啊，至少不像原来的样子就救了。
对，确实是针对中国国内的救市呼吁哈，外界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呢认为政府托市呢是。行为呢是用短期方式来掩盖长期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利用目前的机会呢来改革中国的金融市场。但是在面对目前这个时间点，我想听听田金女士的看法，面对股市的动荡，投资人的焦虑，那么是不是中国深化金融改革的好时机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机会，就是来进一步这个深化这个金融改革了。当然就是也离不开一个这个稳定的一个市场环境。我个人感觉就是等比如说股市的这个环境稍微的稳定下来之后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大刀阔斧的去进行这个深化这个改革。比如说最近人民币的这个改革，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及时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吧。我们觉得就是这人民币脱离美元的其实是一次主动的一个调整。那么这次的调整其实也是决策者他主动发起的，那选择就是在全球看空中国的背景下呢，看上去似乎顺理成章，但其实也是反映了决策者的一种信心，在我们看来，也就是说并不担心形成这个趋势性贬值的这个一致预期吧。那么其他的就类似的一些改革的话，我觉得比如说是证监会啊，它也是在逐步的在推进的，并比如说是那个注册制啊，到年底推出啊，这些我觉得都还是在稳步推进的。
好的，陈罗波先生，刚才田金女士谈到就是在中国保持这个经济的稳定也是一个很大的顾虑哈。那么我们知道经济波动在任何市场化国家都是正常的，不过呢中国政府好像是一般说来很担心出现波动，一波动呢就希望控制住，要就像股市救市一样要捂着，最好是控制住。但从长期来看，保持经济长期的稳定不出现大的波动是不是一个现实的这个期待？那么经济波动的重要性对于经济来说是在哪里？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其实经济波动甚至是经济的一定意义上的衰退，它低增长对经济的正常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你比方讲我们朱镕基总理当政的时候，有一段时候经济发展非常低迷，当年那段时间呢，这个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雇佣的员工大概是1亿1000万，结果最多的时候有4000万人下岗。它这种波动呢，就等于把资源配置不当的情况全部打散，资源能够重新进行配置，也差不多就在朱镕基总理担任总理的那段时间，中国加入了 WTO。 那么在这个加入 WTO 以后，这些资源就跟海外的需求，就跟中国经济的这个重化工发展的高峰期的到来配合了起来，所以说推动了中国经济十几年的高速成长。所以这都是一种这个经济波动带来的优点。所以说我们其实在看股市的时候，更关注的是对这个经济基本面的影响。那么只要它有利的话，那我们就觉得这个股市就是比较好，短期的波动其实不太看重。
好，再听听陈志武先生的意见。您刚才提到您觉得股市对于中国的经济大面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个因素哈。那么这次但是股市的这个不稳呢，确实导致很多世界上的经济学家重新审视中国的经济实力。那么他们认为股市不稳其实还不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那么更严重的问题还不少，比如说中国巨大的债务问题，那么您最近也写文章谈到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比如说房地产疲软的问题等等。那么您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如果您为中国的经济开药方的话，您的建议又是什么？
所以我刚才就说到那个股市这个上涨下跌甚至于跌很多哈，对中国经济来说，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对世界经济来说，这真的是不足轻重的事，不值得那么去那个觉得这个天要塌下来了。但是经济基本面的情况，那才是真正的大家应该担心的啊。就是我以前也谈到这个中国经济现在面对的挑战是可以说是来自于方方面面的。一个是如果我们去看一下，比如说原来这个投资是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个贡献率啊，总是超过一半啊。那么对于中国经济这么重要的这个投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和这个很多的工业那个铁公鸡项目哈，到最近的两三年，很明显的是不能够再往上增加很多了因为即使像今年和去年中国的那个投资啊占 GDP 的比重还是在45%左右世界上没哪个国家那个投进去这么多的这个资本去在基础设施啊很多工业项目这方面尽管呢这个最近这些年不管是一些正式的学术研究还是从那个投行的这些分析师这些数据里面都能够看出来，过去这些年不断的去追加投资，但是投资的那个回报啊是越来越差，到现在的话很多的投资项目能够有这个大于零的有正的回报就非常不错了因为最近呢不管是去大连还是去大庆还是去南京去湖南上海成都这些不同的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鬼城啊，然后一些那个那些 shopping mall 这个等等，这里面没有人的所以这些投资到最后的话都会变成那个呆坏账，所以这个是对于目前来说中国经济啊挑战非常大的一个方面，因为这些投资呢都是靠那个政府这个财政尤其是靠那个银行不断提供贷款来做出来的，那么这些挑战如果不解决的话，那么最终呢不管股市往上涨多少还是往下跌多少那个中国经济最后可能会面对这个非常大的危机的这个挑战所以这也是全球资本市场和其他的国家的这些决策层都非常担心的因为刚才你也说到他们实际上对中国股市怎么样一点都不太在乎的，因为中国的股市通过那个 QF 啊等等那些方方面面的限制，让那个境外的投资者基本上没办法参与这个中国 A 股市场的交易，所以 A 股的市场到底往下跌多少，对于境外的那些投资者和决策层的人来说没太大的相关性，但是他们更在乎的是中国经济接得下来，是不是能够从那个挑战中走出来。是不是会最后的中国经济进入衰退或者是进入这个经济危机这才是
好的
全球的这些人呢关心的这个重点。
我想听听陈乐波先生对于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问题的看法，那么您对于中国经济的预期又是什么？
我想中国经济呢，我们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中国经济现在正好处于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期，一般的传统的工业重化工或者说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呢已经放缓了，投资的边际效益投资效率就都在下降，而一些新兴的工业特别是围绕着互联网，不管是反映在商业上面还是反映在金融服务上还是反映在制造业上都非常非常活跃。那么这些新兴的产业呢，我们关注股市也就是这些新兴产业非常需要股市市场这样的方法，资本市场这样的方法给予他们一定的支持。比方说前几年中国的股市不景气，所以说中国的 IPO 就是企业新的上市吧，这个新上市的企业就停了三年，先形成了一个堰塞湖。当这个堰塞湖放开的时候，股市一旦活跃起来，创业投资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活跃。这个时候呢，形成了一股非常大的潮流。我们经常被卷在这个潮流里面，感到这个它所带来的变化可以让中国的经济领先于世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变化当中呢，所以说这一次当股市下跌 IPO 又暂停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在中 中央救市的时候，在这个政策上 IPO 政策上面一定要重新考虑，一定要给股市资本市场留一个空间，让它去支持那些非常兴旺的新兴的有活力的那些新兴产业。在这一点上面呢，我觉得这个中央的政策要重新考虑的。
嗯，好，再听听田金女士的看法。
嗯，因为我们还是相对来说那个，因为我们是做二级市场投资的哈，那个那么其实调研的上市公司呢是比较多的。我们觉得这个中国改革进程呢还是处于一个就持续推进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其次来看，就是宏观经济尽管在上半年存在不达预期的这个状况，但我们从微观调查中还是能够看到，经过过去五年来的这个调整吧，经济的基本面还是在处于一个向好的轨道上，尤其是一些新兴的一些产业。举个例来说吧，其实就是说悲观的论调产生的环境呢，可能是在于就是说过去很多的企业呢在经济的下行压力下处于一个亏损被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很多企业呢它是选择割肉离场，那么离场的信息它就会给人产生一种很负面的印象，但实际上我们觉得现在的这个经济呢其实是更接近这个底部了。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也看到越来越多的行业龙头吧，在经历了过去这个几年的需求不振，那么现在随着这个大宗商品的下跌呀，那个它的能源原材料成本就下降了很多，同时呢就是它的用工成本的上涨的压力呢也缓解了不少，其实经营的绩效呢还是处于一个触底趋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好，我们现在再把视线拉远一点哈，从中国拉到世界。我们知道中国股市下滑，人民币贬值，再加上不被看好的经济数据呢，让很多经济学家刚才我们提到重新审视中国的经济实力。但不过呢，我们知道从唱衰中国经济的这个调子呢，实际上从2001年张家敦的这个中国即将崩溃就已经开始了，后来也一直没有实现。那么我想问，现在西方媒体有很多这个不看好中国的声音，那么里面甚至出现这个所谓后中国时代之说哈，也就是说中国他们认为中国的这个经济高增长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模式呢已经出现疲态，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呢也会渐渐的消退。最后我想请陈志武先生来分析一下，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当然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这个比较大比较高啊哈，这个我觉得不管中国经济短期或者是未来几年是不是进入衰退啊哈，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本来因为人口是到目前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所以人均收入啊哪怕不是最高的，甚至于不是太高啊，但是加上那个一个人均收入啊乘上13亿多人，那个经济体总是会比较大的。所以不管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发生什么事啊，中国经济在未来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呢都只会越来越重要啊，不会去衰退的啊，不会下降的。之所以大家觉得那个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作为那个龙头的那个火车头的那个作用啊哈，是可能会在未来几年会要下降一些，这个我觉得不太奇怪。因为中国过去30几年啊，特别是过去那个7、8年，为世界经济的那个增长呢起了非常大的这个火车头的这个作用。但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那个高速增长，特别是那么多的结构性问题啊，这个不断的这个变得更严重了以后啊，未来几年需要一些修整，这个是很正常的事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那个西方媒体还是东方媒体还是谁说什么，这些啊这本身没什么关系的，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尤其是我知道在中国任何人对中国的经济未来的前景有一些担忧啊，怎么样就觉得哇这个人是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朋友，千万不能够这样子去看。我觉得这个中国经济这个要一些调整，然后大家都要接收这个更低速的这个增长的这个新常态啊哈，这个都应该以非常积极这个正常心态去看待，而不是说 谁说一个啊，这个中国经济未来可能要看衰了，可能会进入衰退了，在那种，然后马上就把他打入冷宫，认为他是中国人民的那个敌人，或者是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的，这不是一回事。所以我觉得，我是比较更相信的，就是唱衰的人，实际上是对中国更有帮助的人，因为你要是觉得中国的一些问题，中国的增长可以永久的持续的，未来100年、1000年都可以进行下去，那好。别人给你指出来一些问题，这些尤其是这些结构性问题，并同时讲出来啊，怎么样做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啊？这些人的意见啊，这些看法才是真正的更有帮助的。
好的，好，有关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何去何从，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的精彩的讨论，他们是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香港淡水泉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田晶女士，以及上海独立经济学家陈乐波先生。谢谢各位的参与。稍后呢，我们要从汪东兴去世盘点中共历任大内总管中办主任的命运沉浮，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不过首先我们要给你介绍一个，今年呢是二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制作了一支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既由二战老兵和烈士遗族的回忆带大家寻找历史真相。《穿越1945》纪录片呢将于9月7号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播出，请您关注，我们来看看。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来这个后头还 ，Dad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如果以报应得不偿，终年从你欲改，则冤冤相报，永不终止。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再不进，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a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国问题，这一层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正常脏。
好，欢迎回到8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高龄去世，引发人们对历任中办主任、中共大内总管命运沉浮的兴趣。盘点中共历届大内总管，从杨尚昆到汪东兴，从曾庆红到令计划，有人高升，有人落魄，大多命运多劫，沉浮不定，从中透视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复杂与无情。历任中共大内总管，其命运各有什么特点，体现出中共体制的什么特色，反映了什么样的时代背景，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史实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先 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清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本月哈、曾经长期担任毛泽东贴身警卫和大内总管的汪东兴呢，以百岁高龄去世。总体而言，您如何评价这位曾经手握重权的前中办主任呢？我们知道中共的《环球时报》承认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那么他的争议从何而来？先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汪东兴呢，他的这个本身就是个矛盾人物，对他的争议呢，实际上是折射了这个中国这五十年来政治风云变幻的这么一个轨迹。汪东兴呢，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提拔的这个文革新贵，啊，这个毛泽东在文革中整人呢，很多具体事情呢，都是交给汪东兴办的。因此，汪东兴在中共高层的话呢，名分很大。譬如说，第一次这个就是战备疏散的时候，那么都是汪东兴一个个把这些人的从北京赶出去，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汪东兴呢，同时的话呢，又在毛泽东这个尸骨未寒的时候，抓了这个毛泽东的老婆，啊，文革的女掌柜江青。这件事情的话呢，可以说是功在这个国家和民族。正因为如此呢，毛身边的人的话呢，对汪东兴的这个评价是很糟糕的。毛身边人呢说呢，汪东兴呢就是一只啊连主人都咬的狗，啊。这个戚本禹呢，这个问题上他就说的就更厉害了，说汪东兴是一个装成狗的狼，啊，我觉得汪东兴的悲剧在于什么呢？他一方面他跟这个华国锋一起的话呢，结束了这个粉碎了四人帮，客观上呢结束了文革，但是他晚年呢又成为毛左在中国的这个代表人物，从来不对毛说一个不字，处处维护毛。这样子呢，当然跟他文革新贵的这种身份有关。另外一方面呢，我想他恐怕内心呢也有愧疚。譬如说，毛身边那些人对他那些话呀，也会传到他的耳朵里面去。因此的话呢，所以他跟华国锋一样啊，每年毛忌日都要到纪念堂去，祭拜毛。
嗯，好的，听听陈伯辉先生的看法。
汪东兴呢是这个跟随毛泽东30多年。从警卫到中办主任，可以说对毛是忠心耿耿，毛也是对他信任有加。但是呢，这个毛死之后呢，这个他作为顾命大臣，他却把毛的家人全部端掉，帮助华国锋。也就是说，既是忠臣也是奸臣。这个毛是绝对没有想到这一点的，所以这个他的争议也由此而来。只不过呢，就是说这次他这个追悼会，我们看到这个中共七名政治局常委没有一个人前往。那么有意思的是呢。这个跟前面的魏建勋对照，魏建勋其实地位不如他高，魏建勋只是一个常委，但是那个汪东兴曾经官至党的副主席，国家党和国家领导的第五位，却没有常委出席他的追悼会。但是有一个细节，习近平的母亲齐心送了花圈，这证明习近平内心还有点感恩之心，他知道要不是当汪东兴当初协助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话，恐怕还没有习近平今天的位置，也没有后来这些人。所以说汪东兴的争议他由此而来，而汪东兴呢，他在党内呢掌握了大量的秘密。刚才这个讲文谦讲的参与阴谋，比如说朱德之死、周恩来之死都他都参与的，像朱德到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这个先是这个不开空调，后来空调开得很重，后来又不开空调，导致朱德这个病重，90高龄，后来几天后去世。那么康克清朱德的夫人就说，只要汪东兴一天不开口，这个真相一天不得白。还有周恩来之死，当时毛泽东下令不做手术不做检查，也是汪东兴去传达，而且汪东兴告诉大家不要慌，说是这个70老80做什么检查，还说是什么主席考虑大局的问题要听主席的，说这些党国机密啊都随着这个汪东兴啊走入了历史，这也是留下了一些谜团和争议吧。
好，陈晓农先生有没有就汪东兴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毛泽东其实对汪东兴看得很透，他有两句话，第一是汪东兴这个人靠不住，我死以后他会变，后来果然变了。第二句话是我离不开他，所以呢，汪东兴其实他后一生的所作所为都是被毛泽东预见到的。由于汪东兴后来抓了毛泽东的这帮亲信，所以他自己也有一句话，他说我死后见不了毛泽东了。从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汪东兴在中共党内得不到重视，因为实际上邓小平、陈云这些。这个改革时期这个重新爬到高位的这些权贵，他们都是受惠于汪东兴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搭的是汪东兴的便车，但同时他们也
和汪东兴有同样的心结，那就是一旦旧主子死了，他们既不满旧主子路线，想从中做些修改，但是他们又想挥舞旧主子的旗帜，所以他们这骨子里和汪东兴没有多大差别。
嗯，好，我们在评点各个比较有名的大内总管之前，先来盘点一下中共历届大内总管他们的命运有些什么共同的特点啊？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比如说，中共建政以后，首任中办主任是杨尚昆，任期最长，干了17年，但是文革一起就被打倒，投入大牢长达12年，等等等等。那么，听听高文清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些大内总管的这个命运哈，有什么共通之处？
这个杨尚昆呢是中办的老主任了，哎。他一生呢可以说是大起大落，他这个大起大落呢实际上也是折射了中共党内的这个形势的这种风云变幻。杨尚昆他是王明宗派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那么他回到中国来以后的话呢，他实际上在毛泽东这个党内掌握这个占上风以后呢，他就一直坐冷板凳，从当时的北方局书记变成了一个闲差。但是杨这个为人呢很有特点，他呢他从不抱怨，而且呢他的办事能力非常强，跟各方面的关系呢也很好，毛呢这一点上呢看中他了，所以最后的话呢由他从这个中央后委，就是在解放战争从中央后委的副书记，最后变成了由他来接管这个中办这么一摊的事情。毛虽然用他这个所长，但是毛对他呢始终是有戒心的。
嗯，
哎，特别是当60年代这个发生了窃听这个事件之后呢，毛更是对杨尚昆呢这个不放心。但是呢他当时的话呢并没有发作，到了文革发动前夕，也就是1965年12月份的时候，一边在上海发表这个姚文元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另一方面呢把杨尚昆给那个拿下来，换上了汪东兴。哎，所以呢这个是杨尚昆后来的话呢就一直的话呢在这个文革中一直是他倒的最早，所以一直是这个整个全过程十几年啊。
嗯，好的，我们知道
另外的话呢我再想说一下呢，就是杨尚昆呢他后来重新又官复又起来。
嗯，
这个是得力于邓小平。
对，
他呢跟邓小平呢是四川人，这俩是呢哥俩好，这个而且呢当时罗瑞卿呢也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罗瑞卿死在这个为了治腿死在西德的这个手术台上，给杨尚昆这么一个机会，替这个成为这个杨尚昆的成为这个替这个邓小平来执掌军权的这么一个人物。
嗯，
但是在64镇压和这个南巡中，尽管杨氏兄弟为这个邓小平这个鞍前马后，这个保驾护航，最后火中取栗，但是到了最后的话呢，还是被邓小平卸磨杀驴，一脚踢开，在中共14大非常短的一个时间里面，被强迫退休。
嗯，
这一点呢，折射了中共政治的这种残酷。
确实是这个杨尚昆的生活看来是这个命运确实是大起大落。那么不知道陈伯公先生有没有就杨尚昆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杨尚昆呢，这个他是建政之后首任中办主任，但事实上他更早，他在1945年就接过任弼时当了中办主任，那到建政后又当了17年，总共20年。那么他这个人呢，可以说他的优点可以说长袖善舞，那个老练，那个老道，干练老道。那么他另一个方面就是说是老奸巨猾，心怀意志。那他干这个二十年中办主任的时候，最初可以说是忠于毛泽东，但是后来毛泽东假装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政之后，杨尚昆明显是就倒向了这个刘邓这边，这是毛泽东不满他的大背景，但直接导火索是这个窃听事件。所以窃听事件这个有很多有趣的观察点。最初中共建政之初啊，其实是容许这个录音机的，就说那个领导人谈话，录音机在旁边或者开会这个录音。但是到了1959年，毛泽东突然就变了脸，就说以后不能再录音，谁录音谁就反党，在大会上发脾气。那么杨尚昆是非常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他还在继续录音。那就在1961年发生了个事情，毛泽东乘专列外出，结果他在专列上跟张玉凤谈话。这个专列停靠站休息的时候，张玉凤出去散步，隔壁的列车员跟张玉凤开玩笑，就学毛泽东的话，说知道毛泽东跟你谈什么。张玉凤大惊，就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就一查就是有录音，就大怒，就要求查。查之后，当时刘少奇、邓小平啊帮他这个杨尚昆掩饰，勉强过关。 但是当文革一开始，首先毛泽东在65年把杨尚昆调离调的地方，到66年一开始就把他打倒，可以说这个录音机事件涉及了毛泽东的隐私，说这点让毛泽东不能原谅他。而杨尚昆在这个晚年呢，也显示了另外的一面，就他后来这个官位复出，高升为这个国家这个主席，这个老干部出来，这个还当了军委副主席。那么在后来他有那个参与六四镇压，但是后来也有平反六四的意思，最后是被江泽民跟邓小平联手把他逼退，江泽民告密，邓小平呢把他逼退，就是什么呢？最终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说最后收场了，是黯然收场。
嗯，好，陈小龙先生。
中国的历任的已经卸任的中办主任一共有10个，如果我们把他们归类，其实分这个他们的命运很简单，就是两类。一类呢是如果他卷入权力斗争，那么或者是当时就被罢黜，像杨尚昆，或者是事后遭到整肃，比方讲这个汪东兴、曾庆红和林计划。剩下6个，像姚依林、乔石、胡启立等等，他们是属于文官型的，就是单纯做事务的事务官。这些人的命运都很顺利，做完中办主任以后都能升官。
嗯，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卷不卷入权力斗争是中办主任的命运好坏的一个试金石。
嗯，
那么杨尚昆的那个命运，我补充一点，就是除了在火车上安窃听器以外，1965年。他还在毛泽东住所颐年堂批准使用了中共中央调查部从海外进口的纽扣窃听器，安装在毛泽东浴室的肥皂盒里头。这个细节是江青1966年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当中介绍的，并且给他们看了这个被抄出来的纽扣窃听器。这件事发生之后，毛泽东从此拒绝住在颐年堂，而住到中南海游泳池和人民大会堂去了。那么为什么杨尚昆会在1966年、65年在毛泽东颐年堂改修的时候安装这个窃听器，到现在仍然是共产党的最高机密，谁让他干的我们不知道。
嗯，好，刚才陈小龙先生提到，就是中办主任两大内心，有的呢也是命运比较平顺而且升官哈。我们知道继任中办主任的呢，除了杨尚昆之后就是汪东兴，那么汪东兴之后又有姚依林、胡启立、乔石、王兆国，那么这些人呢干的都不是很长，但是任内呢都还算平稳，为什么呢？那么是不是有相对的这个时代的背景因素？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
啊，他们呢从姚依林开始呢，因为那个正好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也可以说是中共呢一度中兴的这么一个时代，因此呢政治上相对平稳。但我说只能是说是相对呢，就是因为是呢，实际上那时候已经酝酿了新一轮的那个权争，这个权争就是针对胡耀邦。那么像这个胡启立啊，不是先说这个姚依林呢是陈云背景的人，因此呢邓小平真正主政以后呢，让陈云背景的人来这个主管这个中办呢，他是不放心的，因此呢换上了胡耀邦下面的团派人，那么胡启立、乔石，但是呢胡启立、乔石又是团派的人，因此呢也能干不长。接下来就是那个王兆国呢是邓小平看中的人，而且呢又当了这个团中央这个书记啊，但是呢他这个人呢就是在批胡耀邦的时候表现得过于积极，这样子让邓小平呢这个不放心。哎，所以呢把他给下放给冷藏起来，所以整个来说呢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这么一种相对平静的这么一个时代背景，所以他们大体上都能够善终。
嗯，陈伯公先生。
啊，对，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就是这几个人呢最后都是官至政治局委员，甚至政治局常委，像姚依林、乔石和胡启立都是官至政治局常委，那么王兆国官至政治局委员，就说明中办主任总的来说是能够高升的。那么这个对应呢就是他们的工作有关，因为他们的工作可以说接触面很广，为各方所看重、所青睐和所赏识。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呢这个升官是大气候，只有胡启立在这几个人中例外，因为他站队是赵紫阳，在64岁他跟赵紫阳一起黯然下落，也就中办主任跟谁，你跟谁还有关系。如果你的主人倒了，你可能就倒，主人升你升，或者主人发生不测你也发生不测。说总的来说，刚才提到的4个人还是比较平稳，那后面的当然就情况就变了。
嗯，我们知道陈小龙先生在80年代后期哈，温家宝也曾经出任中办主任，这个历史大概大家都还不太清楚，他是历任3任总书记而不倒，后来还高升一直到总理的宝座。那么您又如何解读其中的就是温家宝这个奥秘？作为大内总管，他的特点和作为又是什么？听听您的看法。
温家宝呢 一无家世，就是没有红色家世背景，第二也没有这个个人的某种后台，所以他是靠踏踏实实乖规规矩矩的工作一步步做下来的。那么他经历了从邓时代到江时代的一个转型，权力的交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六四事件，也有很多权力斗争，包括杨尚昆这个兄弟两个倒台，但是温家宝都没有受影响。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他在从赵子阳、六四、杨尚昆这一系列事件，后来还包括陈锡同这些事件当中，他都采取了一个事务官的姿态，就是我只办事儿，你们那些互掐我不参加，我也不过问。所以他能平安，不但平安了，而且还接了朱镕基的班。但是也得承认一点，今天李克强所遇到的所有难题都是温家宝的政策遗产，温家宝的责任是很重。
好，听听高文天先生的看法，有关温家宝作为大内总管的这个能够三任不倒的这个奥秘在哪里？
呀，这个温家宝呢，能够历任三朝的这个元老，我觉得刚才小农讲的这一点，我同意这个。就关键的原因是呢，他没有派系背景。另外他为人的谦和、勤勉啊，而且呢很会做人。他在中办主任的时候，他的很大的工作是把这些中共的这些元老、老干部照顾好，所以是广结善缘啊。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另外呢，他因为他没有派系，虽然他曾经跟着这个赵子阳在五月十九号在天安门广场上，但是呢，人们都可以理解，那是作为中办主任的一个职责，甚至于还负有监视的这么一种任务。OK， 那么再往下呢，就是说呢，温家宝呢，他在位的时候呢，他提这个普世价值，他展示亲民的一面，但是呢，他呢，管不了自己的家人的贪腐，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温家宝呢，将来究竟怎么样呢？我还并不看好他一定就能够，善终，恐怕这个事情还要再看。
好，听听陈伯贵先生的看法。
对，关于温家宝哈，我要说他是最成功的中办主任，在所有中办主任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以说他这个本来他提拔是胡耀邦提拔他，破格提拔，从一个比较中基层的一个干部提高到了这个中办副主任，后来中办主任。但是他进了中南海很会察言观色，他很快看出真正的主任是谁，是邓小平，既不是胡耀邦也不是赵紫阳，说他完全是看邓小平脸色行事。而且他后来扮演了一个角色，就是邓小平的深宫这个卧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历任三任总书记而不倒，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那胡耀邦任内他是这个忠心耿耿，非常勤勉，温家宝非常低调，这个做事勤勉，得到胡锦涛的赏识，还去那个贵州考察等等。到赵紫阳任内他也得到赵紫阳的器重，但是在六四发生的关键时刻，他却成了监视赵紫阳、撤走赵紫阳的一个重要的旗子，邓小平的旗子。比如说赵紫阳本来要召开中央全会，这个召开中央全会当时对赵紫阳有利，可以跟邓小平摆脱老任政治，但是温家宝强力的劝止了。而且温家宝这个劝止是不是来自邓小平，这很难说。另外到天安门广场那一幕，1989年五月十九日，赵紫阳最后一次鲁迈去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立即那个温家宝向邓小平密报的时候，邓小平通过他的办公主任王瑞麟向温家宝指示了11个字，说让他去，你跟着听他说什么。这就是温家宝跟着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打一把伞，站在背后。那么今天有人误会他是赵紫阳的传人，同情赵紫阳，事实上他是去天安门广场监控赵紫阳。当时有个镜头，就是当赵紫阳跟学生签名的时候，他还偏着头去看，他想看赵紫阳写的什么，有没有什么暗语。所以他这个作为深宫卧底啊，是担任的角色非常那个受邓小平器重。后来江泽民上任的时候，温家宝要亲自到机场去迎接江泽民，迎接新主任，而且对江泽民也这个有礼有加，后来又受了江泽民的重用。后来这个元老对他都另眼相看，那个邓颖超就说过一句话，说我看这个温家宝啊有恩来之风，那么就说整个共产党的元老都看中他。后来他出任总理，我认为是邓小平的遗命，并不是江泽民任命他出任总理。邓小平隔代指定了胡锦涛的同时，恐怕也隔代指定了温家宝，只是这个没有公开而已。说温家宝跟胡锦涛是个胡温十年啊，就贯彻了邓小平所说的什么什么杀20万人保20年稳定的这么第二阶段。
好，那么我们知道继温家宝之后呢是曾庆红，那么作为江泽民的亲信哈，上海帮的龙头人物之一，那么曾庆红似乎为江泽民的巩固权力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陈小龙先生，总体而言您又如何评价曾庆红呢？
在 邓小平时代最后几年，曾庆红是江泽民这个刚上台的总书记在北京这个京城玩弄京城政治的操盘手，通过他的手整垮了杨尚昆、陈希同，甚至也整了邓家。那么邓小平死后，曾庆红是为了帮着江泽民造王不遗余力，趁机也扩大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势，特别是操控了政法和情报系统。但是自他退休之后，习近平上台以后，曾庆红面临了一个新的位这个局面，就是说习近平以反腐来开拓局面，试图挽救共产党这个统治的退势。但是曾庆红和江泽民所代表的是党内的贪腐的红二代和贪官们这个利益集团，他们的一个总的一个利益代表。所以江泽民和曾庆红很自然的就会受到这个旧的他们当年布下的这些人马们的撺掇和推崇。而曾庆红在这过程当中扮演的是一个带头大哥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他和这个习近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现在虽然他还没有垮，但是江泽民已经示威，曾庆红地位其实也岌岌可危。
嗯，好，后面我们还有几位大内总管要评点，所以请各位嘉宾稍微简短一些。那么高文谦，听听您对曾庆红的分析。
我觉得曾庆红呢是权谋一流，但是最后呢权谋反被权谋误。那么刚才已经提到了，刚才这个就是曾庆红他这么一路那个走下来啊，这个稳住了，在六四之后呢稳住了李鹏啊，而且逼退了杨氏兄弟和陈希同，还逼退了乔石、李日环，最后使得江泽民站稳脚跟。这一点呢曾庆红是功不可没，对于江泽民来说。但是呢曾庆红在位十几年呢，他平心而论呢，他在中共高层呢他思想相对开明，但是呢在位十几年没有做成一件大事，而且呢在他这个他，而且呢他权谋嘛，他以他的退来换取习近平的这个上位，所以结果呢看走了眼。哎，现在的话呢等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是从曾庆红的这么一个立场上大家来看啊。这样子呢把自己处在一种这个危境中，所以呢我说他是权谋反被权谋误，没有做成一件那个大事。
好，陈伯鸿先生请简短一些。
关于曾庆红啊，是这样，这个中办组呢一般都说是作风比较低调，性格比较沉稳啊，尽量保持中立。但是曾庆红一反这个角色，他是积极的干政、参政、议政，他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超越了中办主任本身的角色。他从一开始就是江泽民的亲信、参谋和军师。那么从江泽民进京说要通过中央全会确认啊，不要懵然接总书记位置，到后来这个拉进上海帮、打造上海帮，最后这个设计离间杨尚昆、邓小平，还有为让江泽民打造这个三个代表量身定做的这个历史定位，以及后来这个制造太子党集体接班这么一个态势，可以说前前后后都是曾庆红的一手这个杰作操作。但他的确是这样，他后来由于他的权谋和阴险，在党内反而不被同僚所喜欢。几次党内这个投票选举，什么委员、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等等，他得票率都非常低。说他曾经企图想取胡锦涛而代之，江泽民也有这个心，但是功亏一篑，就是在党内得不到支持。所以一个人如果过度的权谋、过度的阴险，最终是确实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么今天他这个庆亲王的这个称号已经响遍中国大内外，有可能呢这个前景不妙。
好，曾庆红之后是王刚，但是呢王刚并不令人注目，倒是王刚之后的令计划如今是轰动海内外的人物哈。那么听听陈晓东现在看法，令计划的大起大落又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是请您稍微简短一些。
实际上令计划再次遇到了所谓的接班人危机，就共产党统治这个接班人这个危机问题始终是永远存在的。那么在接班人危机过程当中，新的领导人如果他的政策遇到了旧的领导层他们的抵制，那么就这个接班人的危机经常会导致很激烈的高层权力斗争。令计划就正好赶上了这一波，而且他自己主动地跳进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很自然就成了习近平的打击对象。所以我觉得令计划是一个活该倒霉的中办主任。
好，高文谦，您对于令计划作为大内总管的特色，您有什么看法？
令计划呢，伺候的呢是胡锦涛呢是一个弱主，但是令计划为人呢， 这个非常勤勉谦恭，哎，而且呢心机很深，你从他面相就可以看出来，哎，他是凡事这个喜形喜怒不形于色。那么呢，这个他把胡锦涛伺候得非常的舒服，胡锦涛呢也深得胡的信任，对他非常放手。那么令计划呢，同时利用这个机会呢，他就这个扩展自己的势力。可以说，在中共历任主任中，令计划实际掌握的权力可以和这个曾庆红有一比，甚至于还超过曾庆红，因为曾庆红他面对是他的 boss 是江泽民，而令计划的 boss 呢是这个胡锦涛。
嗯，
因此的话呢，实际上令计划呢已经成为团派的实际上的灵魂人物。
嗯，
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这个习近平和江泽民他们这一个江派，其实习近平习派为什么要把这个令计划给打下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习近平他要在十九大扶植自己的习家军上位，因此的话呢，这个令计划呢，他要把团派给打散呢，令计划就在劫难逃。
嗯，陈伯先生，我们知道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目前滞留美国，是中美之间一个棘手的问题。那么最近，令完成表示呢，他不会回中国，而且还发表了其他的言论。与此同时，中共方面，习近平当局宣布对令氏兄弟中的令政策实施双开。那么，你是怎么解读这些最新的进展？
啊，最近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个有中共的特工过来劝说令完成，这是一个表现。另外，有中文媒体说，这个特工还带到他的女儿令完成的女儿来说服令完成。那么令完成表态不回去，又结识了令完成的新的婚姻等等。那么这些情况呢，就是说明了目前的一些进展。但是中共那边呢，开除令政策，我倒不是认为说有什么中共无惧令完成吸引力而开除了那个双开令政策，倒是反过来报复令完成首度开口，并且跟美国有所合作。
嗯。
那么再一个，令计划我要补充几句哦，令计划这个人呢。就是说如果不是318车祸，他不会是今天的结局。他在中办组织里面是最倒霉的，可以说最后是抄家灭族，不仅这个儿子上身，然后自己夫妻双双入狱，然后是哥哥啊姐姐啊，这个全那个小舅子侄子啊全部锒铛入狱。整个后来这个父母今年三月份啊双亡，这个可以说受不了压力。唯一成功的就是他把他弟弟令完成弄出去了，没有辜负他父亲取的名字，计划完成，演了一个完美的双簧。但是令完成的令计划的这个结局啊，就是而且他家里所透出来腐败，也说明中办主任发展到这个阶段腐败程度有多深。那么另外成的结局也证明啊，中办主任除了高升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结局，那就是这个家破人亡，抄家灭族。那就是红楼梦说的，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
嗯，好，最后我们再谈谈现任中办主任栗战书。那么请各位各用一分钟时间点评一下，对于栗战书作为中办主任的前景是怎么看的。那么陈向龙先请您先讲。
栗战书现在的前景取决于习近平未来准备走什么样的路。现在我们到十九大之前还不能做判断。
嗯，好，高文杰先生。
这个栗战书跟这个习近平呢，他们的关系呢，亲密关系呢，可以和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令计划跟胡锦涛的关系有一比。
嗯，
至于。栗战书最后今后你要走什么路，这并不取决于他，我同意小农说的，取决于习近平今后要走什么路。如果习近平开创历史新局的话，就给这个栗战书一个大有作为的这么一个机会，就像当年邓小平改革开放给胡赵提供了一个历史舞台一样。如果习近平像现在这样的开历史倒车的话，栗战书是这个罪责是这个，对、
嗯、好，陈伯公先生，你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嗯，
啊，关于栗战书呢，他在河北的时候，因为在石家庄当那个无锡县委书记，当时同期习近平是那个正定县委书记，两人结成莫逆之交。后来去年他这个2018之前，他上任呢是上任最快的中办主任，是因为党内面临激烈的权力斗争，令计划呢这个临时加入了薄熙来的同盟，所以说那个当时习近平是耍脾气不接班，最后呢必须换人，说那个换他的亲信栗战书接任中办主任，而栗战书升得最快，很快就升任了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这在历任中办主任中是升官最快的。那么他的命运由于跟习近平 近平联系这么紧，如果习近平早晚大位，可以说栗战书那就平安大吉；如果习近平被推翻成为画个风，那这个栗战书就那个也是那个要倒霉。另外，如果习近平将来卸任之后遭到报复清算，我认为栗战书今天就难脱干系，因为今天所有的这些反腐打虎，他都是一个可以说是操盘手，仅次于王岐山的一个操盘手。
嗯，好，最后请高文谦先生最后30秒钟时间，中共历任这个中办主任位要不位高权重，要不家破人亡，你觉得体现中共体制的什么特点？请您用30秒钟时间总结。
就是中办主任呢，他是执掌这个中枢运作，因此的话呢，权力非常大。因为呢，中国中办主任呢是这个秘书的头，因此的话呢，这个反映的话呢，就中而秘书呢，在中国的这个官场里面的话，起的作用非常大。所以说，能给首长呢当半个家，这个反映了中国的这个集权制度的这么一种反应。那么毛泽东呢，当年虽然批评了这个秘书专政，但是事到临头呢，他发动文革的时候呢，还是要拿下杨尚昆，换上汪东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从这个习近平的话呢，邓小平让王瑞麟啊长期兼任这个中办的这个兼职，另外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更是破了先例，自己还没上台呢，已经把中办主任这位置已经给那个占上了。这个呢，已经成为中国官场一个惯例。
好，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儿。我是宁馨，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